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星期一好呀，我是你在无限飞行号的同伴心田。迎接美好的新的一周呢，由我们无限飞行号在这里准时陪伴您。在今天的航程刚刚开始啊，心田呢想先请你在心里默默的回想一下，从今天早上睁开眼到现在，除了那些什么说公事儿啊，或者是跟外卖的快递小哥说谢谢之外呢，你今天有没有跟任何的人呐、说过一句的日常对话呢？那很多的朋友一整天下来呢，我们所有的沟通、喜怒哀乐，几乎全交给了那块冰冰冷冷的手机荧幕。能够打字儿呢，就不发语音。能够发表情包就懒得打字儿，能够点赞呢就不会留下任何的评论。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安安静静的就既省力又舒服呢？但是今天必须要提醒一下，有科学家就警告啊，如果长期不说话，我们的大脑功能可能会悄悄的退化的。听起来是挺吓人的，不过呢，开口说话组织语言其实啊是我们大脑非常的复杂的一个运动。当你天天啊当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大脑的语言区还有思考区呢，就像是太久没有发动的机车一样，引擎呢可是会生锈，零件呢会退化的。所以呢，专家就强烈的呼吁啊，每一天一定要频繁的大量的开口说话。所以呢，既然你现在已经来到了无限飞行号，那么就不要继续的闷着啦，等一下就可以透过文字来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互动，一边打字一边把这些字说出来呢，也是挺好的。欢迎你把心里话呢可以大声的说出来，当然哪怕呢是跟身边的家人朋友聊几句呢，也是很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支援大脑的抗衰老说话运动咯，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慢慢的动怒。先和你分享一个好意引发的街头混战。有一天，有个年轻人准备过马路，他远远地看到一辆计程车开过来，心里想着，哎呀，我很有礼貌的嘛，我先停下来让车子过去好了。于是他就站在路边等，结果呢，那辆计程车不偏不倚，正好稳稳地停在了年轻人的正前方，把他的路挡得死死的。这下年轻人火气上来了，搞什么，我好心让你先走，你居然故意开过来挡我的路，挑衅是不是？于是呢，年轻人越想越气，冲上去就对着车门狠狠地踢了一脚。但你知道司机大哥心里在想什么吗？他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盯着他看，心里想着，哦，有客人要搭车啊，我服务要周到一点才行。于是呢，贴心地把车子开到了年轻人面前，方便他上车。结果车刚停好，车子就平白无故地被踹了一脚。司机也炸了，这人是有病吧，我好心载你，你踢我的车。结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觉得自己委屈啊。两个人在街头直接开打， 最后闹到两败俱伤。这故事我想算是常见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因为资讯不对称产生的冲突真的是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先思考，而是先有情绪。我们凭着自己的感觉，直接去定义别人的动机，结果就是啊，把小事儿闹大，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残局。在圣经的雅各书里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里说到的慢，不是叫我们动作慢，而是给我们脑袋和心灵一个缓冲的空间。快快地听，就是先去理解，去观察，想想对方是不是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慢慢的动怒，就是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先深呼吸，别让情绪走在理智的前面。生活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和盲点。下次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妨在心里踩个刹车，告诉自己，等一下，说不定它只是一个误会了呢。
良友台庆七十七，数算主恩每一天。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献上心。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普新篇，
全新惊喜在后面，
一切保密在心间。
知音人，
咱们729台庆
不见不散。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48，38岁人生。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辐射的福音机构在6月又举行洗礼了。这一次受洗的是小薇，小薇今年38岁。她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出了意外，导致她一出生便四肢无力，没法控制自己的活动，难以言语，成了严重残疾的人。因着残疾，她一生都要坐在轮椅上，讲话没人听懂。小时候在幼儿中心就读，她的脚还有一点力，还可以扶着物件走几步，但是后来四肢完全无力了，不能再走路了。最难过的是，医生评估他为严重弱智。信主以前的小薇常常觉得自己的生命十分悲哀，经常埋怨世界不公平，为什么让他生来就伤残呢？感恩的是，经过训练，小薇的四肢逐渐有力，还可以坐着。在一间红十字会特殊学校念书，1991年有一位中文老师陈老师教小薇认字。因为小薇只读到幼稚园的预备班，认字的能力很差，而陈老师是个基督徒，他耐心地教导小薇，常常讲圣经故事给同学们听，小薇听了也感到很有兴趣。后来有一间教会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契聚会，他们邀请小薇和同学们去参加。小薇感激有一位大哥哥来他家探访， 向他讲福音，让他明白主耶稣牺牲的爱，赦罪的大能，拯救他的生命，他就决志信主了。在小薇还没有听到主耶稣的福音之前，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因为他不能言语，就算他有思想，却没人明白，人们都当他是弱智的，他感到很自卑，他的一生只能坐在轮椅上，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因着行动不便，他只能对着电脑沉迷地玩游戏。直到小薇听到主耶稣的福音，约翰福音3:16-17，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小薇明白到，原来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人得救。上主的爱让小薇深深的感动，从此他对人生改观了。教会的大哥哥还教小薇用电脑学打字，与人沟通。小薇感谢上主赐他永生和智慧，让他有现代的科技帮忙，可以用中文输入法打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用电脑与人沟通，他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小薇今年1月得到院社的职员小高的转介，来到我们的福音机构，可以参加主日崇拜，又可以参与商建团契，认识其他的人。有了信仰生活，让小薇虽然身体伤残，生活艰难，但她仍然衷心地感谢主耶稣的拯救，赐给她得救的生命和喜乐。小薇立志洗礼以后，除了见证主耶稣的赦罪之恩，他也感谢妈妈几十年以来的照顾，而他最盼望的是妈妈和他一样得着主耶稣的救恩，得着上主最大的福气。而我们相信救恩要借着小薇进入他的家中，引领家人归向耶稣。洗礼崇拜的当天，小薇格外的兴奋，敬拜的时候他的身体一直在跃动，笑容满面，还会呼叫。当我们和他讲话的时候，他发出的语音听得出他是在回答我们的。我们请介绍他到我们的福音机构聚会的小高为他讲出得救的见证，一边讲，小薇一边发出声音表达认同。最后在确认洗礼新制的时候，虽然是小高代为回答，但是小薇的表情发出的声音和肢体的语言，还有她发自内心的笑容、喜乐和雀跃，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小薇笃定地相信主耶稣，愿意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而且他感到欢欣雀跃，他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小薇的生命让我想到约翰福音5:5-9，主耶稣在毕士大池遇见一个病了38年的人。圣经记载，耶稣看见他躺着，直到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小薇生来残疾，至今38年寸步难行，不能言语， 确实是苦不堪言。虽然他没有经历圣经中患病38年的人得着耶稣宣告拿起褥子行走脱离残疾人生，但是这38年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小卫生命里的足迹，包括基督徒老师教他认字，有机会上教会认识主耶稣得着救恩，教会的大哥哥教他用电脑输入文字，可以用电脑与人沟通，疗养院的职员转介他来到我们的福音机构得着牧养，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洗礼崇拜的当天，有2间教会的志工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福音机构服侍观礼，给小卫祝福和支持，送上礼物和鲜花，小卫顿时成了主角，而我相信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兴奋最喜乐的一天。难怪小卫当天肢体虽然不协调，但一直都是蹦蹦跳，笑得合不拢嘴，完全活出了脱离罪和残疾捆绑喜乐雀跃的生命。回想我自己得病至今也28年了，曾经也渴望可以经历到圣经中瘸子、瘫子得着耶稣的医治、起来行走的神迹。然而，我始终还没有等到这一天。但是这28年当中，我经历上主的恩典无处不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遇上的人事物，都可以发现上主的恩手在我身上的作为，而生命中的每一个弯角，都可以看见天使，看见主耶稣亲自同行的足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许你生命同样面对着一些难处险阻，也许上主不一定如你所想望的把难阻移除，但是愿你相信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行，他的恩手会扶持你，他会差遣天使陪伴你走在起伏的人生道路，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你，与你一起笑对人生的风浪险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劝慰子弟兄。看着小威弟兄的经历，我流泪了。就像祝灵传道在节目中说的，小威弟兄的人生苦不堪言，在那种把自己困在轮椅中的境况中，谁也做不到说还有极大的人生盼望。我是非常理解小威弟兄那种心里的苦楚以及抱怨，因为没有信主之前的我也是这样，看着亲朋好友一个一个的都非常的健康，有很好的事业，很好的家庭，还开着车各处去，我心里的那种自怨自怜的感觉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不止一次的想过，为什么我这样，家族当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曾经的我和小威弟兄一样，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辈子就这样了。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认为，神并不这么看。当主耶稣介入到我的生命中的时候，我的生命得到了彻底的翻转。就像小威弟兄一样，看似黑暗的人生有了一丝光亮。看到小威弟兄在受洗的时候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那种喜乐的状态，我的眼泪 又不自觉地流了出来。这次是感恩的泪水，我为我的弟兄感恩，为我的主内家人欢呼。主耶稣没有轻看我们，世人看我们如同世界的渣子，但是主耶稣却看我们如同眼中的瞳仁。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份礼物，用世上任何的价值都不能估量。小薇弟兄得到了，我也得到了，祝灵传道得到了，许许多多残疾的弟兄姊妹都得到了。主耶稣带给小薇的不是身体上的奇迹，他依然坐在轮椅上，我也是这样，依然不能走路。主耶稣给我们的是心灵上的彻底翻转。我信主之后曾经幻想着能够被主完全医治，但是主却奇妙地从内在改变了我的生命。小薇弟兄和我都是从人生毫无意义到人生从此不再一样，这种转变源于我们价值不再取决于身体的健全、他人的评价，而是源于主耶稣无条件的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爱、被接纳、被赋予永恒的意义，即使是受限的身体也能成为承载使命的器皿，看似无用的生命却蕴藏着最深刻的智慧与最坚韧的盼望。这就是主耶稣的拯救。哦，我的主，我的神啊，为小薇弟兄的生命改变我欢呼，我要赞美你，赞美你的奇妙恩德与大爱，让最卑微的处境也能绽放出惊人的光彩。平凡之处响惊雷，怎能不为小薇弟兄这看似衰残的生命因你的介入洋溢出喜乐的生命而感恩呢？感谢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西湖月。聆听这期节目38岁的人生，单单看这个主题，38岁的人生究竟是一段怎样的人生呢？首先为小薇弟兄而感恩，他不仅受洗归入主名，还遇见了耐心温柔的陈老师，一字一句地教他认字，教会的大哥哥带领他学习使用电脑，学习与人沟通，转电员小高又热心带领他来到祝灵老师的福音机构。更值得感恩的是，如今小薇弟兄的身体已经大有好转，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受洗的经历。当我真正的相信认识主之后，心中满是渴望与渴慕，盼望更多的认识主耶稣，不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立定心志不再摇摆。我领受的是点水岭，当时牧师询问了几处基础的真理，我回答明白之后便接受了洗礼。那一刻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有感恩的泪水，感恩他一路顾念恩待，从未撇弃我，有洗涤而去的泪，庆幸自己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主的儿女，也有悔改的泪，为从前的悖逆愚昧无知深深懊悔。祝灵老师引用了约翰福音5章5节至9节中那位瘫痪38年的病人，我个人认为这位病人更偏向先天性的瘫痪，后天性的治偿可能性较小，但无论是先天性或者是后天性，只因遇见了耶稣，他的身心灵全然地得到了医治，那肉眼可见的常年瘫痪的无法行走的身体立即起身行走。祝林老师也坦诚地分享自己犯病至今已有28年，也曾渴慕经历像瘸腿瘫痪之人那样得到耶稣的医治起身行走的神迹，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肉身完全得医治的神迹，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主的恩典够用，他的恩典时时处处都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转角都能看见天使的陪伴，看见主耶稣亲自同行的脚印。我至今生病已有24年了， 也曾亲身经历过类似毕大池旁边摊子得医治的奇妙恩典。当年我的慢性发膜炎被误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越治疗身体状况越差，服药后还身体出现了药物副作用，身上冒出小红点，红点慢慢增多变大，最后蔓延至全身，膝盖肿胀积水，腰背渐渐的弯曲驼背，行走格外的艰难，就连想出门晒一晒太阳都成了一种奢望，真的是苦不堪言。我几乎整日卧床，心里也曾一遍遍的想着如何结束生命啊，脱离这般的苦楚。就这样卧床两年之后，身体竟奇迹般的慢慢痊愈，皮肤的病症渐渐的消退，弯曲的腰背重新挺直，各方面都恢复得很好。小时候我曾跟着奶奶去过教会，自从奶奶离开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走进过教会。那时年纪尚小啊，还没有收听过福音电台，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否有向神祷告祈求或者许下心愿，只知道那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医治与怜悯。身体好转之后，当时的我并不明白这是神的怜悯与医治，只想着赶紧外出工作。可不到一年，身体再次出现不适，这样恍惚又经历了5年。后来身体再次恢复，我又到镇上工作了有数月，病痛却再度复发。就这样几经波折，直到后来听见福音电台，我才幡然醒悟，从前的自己是何等的愚昧，神一次又一次的施下怜悯，施行医治，我却一直浑然不知。今年的我也刚好38岁了，站在人的眼光来看，38岁的人生满是苦涩，满是艰难，但站在神的恩典里回望，这段人生时时被神来扶持，时时也被神来顾念着，又差派许许多多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们如同天使一般相伴扶持，供给所需。前几日我终于搬进了新盖的房子，添置了空调，也放上了新床。还记得6岁那年，父亲买来一张二手的旧床，我一睡便是30多年。如此回望38岁的人生，何尝不是甜如蜜呢？弟兄姊妹们，此刻的你正处在怎样的人生光景？是行走在高山平顺之路，还是处在低谷艰难之中？无论顺境逆境，你都不是孤单一人，主始终与你同在，一路同行，他以笑脸扶持帮助我们，赐下勇气与力量去面对人生路上所有的狂风与风浪。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无限飞行号》。
谢谢祝灵传道、劝慰子还有西福月他们的真挚分享。在这里呢，新田要特别的祝福同是38岁的西福月，你要继续的为主发光，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也包括在这里的分享啊。那听完故事的你呢，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你随时短信电邮或者是在留言板和我们分享。今天无限飞行号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
太阳星星在转，天黑夜风雨同路，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共创希望，生命